先生，您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出色的，多谢您对我的想法予以重视。在您看来，打着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双重旗号对中国的远征，是由法国和英国共同分享的光荣。而您想知道，我对英法的这个胜利会给予多少赞誉？既然您想了解我的看法，那就请往下读吧。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和巴特农神庙不一样，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如果幻想能有一个典范的话，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施以琉璃，施以珐琅，施以黄金，施以脂粉。青铜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在天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明园。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的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过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要是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但大家梦见过它，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有一天， 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打劫了，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看到整个事件还与额尔金的名字有关，这名字又使人不能不忆起巴特农神庙。从前对巴特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只是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荡然无存。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那儿不仅仅有艺术珍品，还有大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香妾，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法兰西帝国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今天帝国居然还天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赃物拿来展览。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现在我证实发生了一次盗窃，有两名窃贼。先生，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全部赞誉。维克多·雨果·